台湾2024总统大选有民进党的候选人赖清德胜出，各国政要发函祝贺，白宫也派遣了高级代表团访台。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发表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的宣言，扬言搞台独必受严惩。那么解放军也在大选隔天公布了东部战区军演的画面，持续的派遣军机扰台。与此同时，瑙鲁也宣布和台湾再次断交。那么全球都在高度关注台海的情势是否会升高。与此同时，美国知名的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主席兼执行长坎普警告，台海紧张情势的确有可能在未来几个月到几年之内变得更加的不稳定。但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并不是在台湾，而是在他自己。坎普这个文章指出，台湾的大选暴露出习近平一个更大的隐忧，那就是他的威权统治已经在国内失败，而台湾的自由选举恰恰提醒了人们，习近平永远不会享有民主的合法性。那么究竟是谁造成了台海现在的僵局？面临经济、政治双重困境的习近平是否还有可能，或者是说更有可能对台湾动手呢？十大谈今天下半场，我们继续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欧大明大学国际商学教授李绍明博士，李教授再次欢迎您。好，另一位是美国三一学院的经济系荣休教授文冠中博士，文教授也再次欢迎二位。
好，主持人好，绍明教授好，观众们好。
也同样欢迎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参与我们下半场的讨论。下半场我先请教这个李绍明教授，这个台湾总统大选现在结果出炉了，中共外长王毅说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也不会是，还扬言说谁搞台独就会受到严重的惩罚。您认为这究竟只是一种自我催眠、虚张声势，还是说像很多人现在担心的那样，是中共真的有可能会在近期的话可能在520之前对台湾采取一些比较更强硬的行动呢？李教授，我们好像是不是听不到李教授声音？好的，我们好像
听见了，对不起，刚才那个话筒有问题没打开。
我们现在听到您了，请说。
哎，这个台湾这里边你就刚才这个问题有几层意思。第一就是台湾是不是一个国家？那么台湾，我们从法理上和现实上分析，法理上台湾是中华民国的延续，对吧？它又比那么当时中共的革命的时候是一个暴力推翻它的行为，那么它拿到了中国大陆的大部分版图以后，它也没有去延续这个中华民国的国号，这个国号他实际上另立了一个新的，所以他已经他自己反而没有这个继承这个中华民国，中华民国还是一个国家在那儿，这就是法理上。那么现实上中国台湾现在有自己的边境或这个护照、货币、军队、总统，那么这就是一个国家。包括中共现在就是在这个台湾总统选举之前，他真是花了，就使出了这个九牛二虎的力量来影响，那不就是承认他是，对，他是一个总统嘛？那要不是总统，你干嘛花那么大？
对啊，就不用这么花力气去干预了，对吧？
对，他任何一个选举行为，他都可以不承认嘛？他不承认，就不用干预。但是这个，所以他自己已经承认，这个是不用说的了。另外，就是这个刚才讲的，瑙鲁已经又和台湾断交了，台湾可能将来就被这个中共去这个胡萝卜加大棒，可能他会还有更多的国家会和台湾断交，这是不奇怪的。就算全世界都不承认台湾了，他还是一个国家，这是一个事实，那么别的人没办法改变，对吧？
嗯。
那么第二，王毅讲这些非常强硬的话究竟是一个什么性质？我觉得经过分析呢，我们可以分析啊，就是说他这种威胁是不是可信的？我们在前面上讲到了，就是这个我都是中文它不太好翻译，就是 credible threat， 就是你这个威胁你后面真不能敢做，或者能不能做。
老虎。
对，是不是光喊一喊？
嗯。
你比如有时候我们打个比方，那个父亲他对孩子说，你再这么做我打断你的手，这就不是一个 credible， 因为那小孩知道他不会把他手切掉的，对吧？他只是一个吓唬。那么所以这个 要看几个因素。中共现在的经济军事实力上啊，它还没有能够达到真正打台湾的地步。这个美国和各国的分析都有，它可能会很就是威慑力很大，但是它呢现在的军事，你看导弹里头这个火箭推进器是水什么，它这个这么几十年中共军队高官最热衷的和忙于做的事情就是捞钱嘛，因为它的军费太大了，那所以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实战能力的了。那么这第二呢，经济上如果他打台湾，全世界会他进行封锁，他的经济上损失会非常巨大。所以从现在看，这几个因素他没有实力打台湾。
嗯，
对呢，从这个上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王毅所讲的实际上还是一种宣传口号。在520以前呢，就是也就是台湾的新总统就职之前，我不觉得中共会采取什么更强硬的真正的就是这种措施。
嗯，好的，感谢李尚明教授分析。想请教文冠中教授怎么看台湾总统大选之后的这个选后情势啊？像刚刚李教授说的，这军事上可能也不见得有力量可以现在打，那么经济上有没有能力对台湾进行一定程度的施压呢？好像国际也可以做反制，不晓得您的观点跟分析是什么呢，文教授？
我的观点呢是，这个中共一定会有很多的姿态，那个言论上的以及呢经济上的压力会来的，但是呢，我并不认为马上会去进攻那个台湾，我觉得这个风险实在太大，我觉得呢，另外就是，现在已经有50几个国家的总统都向那个台湾新当选的那个总统、副总统表示祝贺了，这是一支非常强大的国际的力量，他们也不会坐视这个中共去任意的欺凌这个新的这个台湾的总统。所以我觉得呢，大概可能只是一种还是维持现在这个状态吧。
嗯，
就是可以施压就施压，可以去收买那个第三世界小国家的去收买，等等，就这样。
好的，感谢文冠中教授。继续请教李尚明教授，我们知道这个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海德利，他是以大西洋理事会主席的身份啊，在选后访台了，作为这个美国的这个代表团去恭贺赖清德。那么其实也是同一个单位大西洋理事会的执行长坎普，他在最近写一篇文章指出说，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台湾，也是他自己。那么你怎么看坎普在文章中称，两岸70多年来的紧张共存，可能在未来的几个月到几年之内变得更加的不确定，而台湾刚刚举行的自由选举其实是恰恰提醒了人们，习近平永远都不会享有这个民主的合法性。你怎么看坎普说的，习近平最大的问题不是台湾，而是他自己？李教授。
这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坎普的评论哈，他明确地告诉习近平说，你是没有民主的合法性的。
嗯，
这句话确实是点到了中共体制的要害，而且呢他这样说确实也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注意，达到了这个目的，这对台湾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支持。那么当然了，你第二就是说，他说你问题是你自己啊，他在提醒习近平，习近平当然是听不进去，他觉得他自己就是已经这个高瞻远瞩，那个在给世界指方向哈。那么我们其实看到中共近几年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趋势，就是我们大家还都记得，这两年，这近一年吧，后半年部长不断的消失，
哦，
先是这个啊，外交部长消失，大家就问他，对他也不理你，国防部长消失，你去问他什么，他也不理，这跟以前跟中共的很多也可以说不太一样，以前中共还比较顾面子，而且呢，他还要在中纪委网站上登又把谁抓了什么的什么，现在他都不管了。他已经觉得他实力大得不得了，他脸皮也厚得不得了，他就是我根本就，你跟他说你没有民主合法性，他说我是最民主的大国，我是这革命民主，所以他这个是那能不能几乎就是说这个对牛弹琴呢，对他说这些话。那么至于后来这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又预测说，在未来几个月到几年之间会变得更加不稳定啊。对，不稳定，我也觉得这是一个合理的预期。至于中共将采取什么形式和什么时间去影响甚至征服台湾呢，那我觉得还是刚才讲的哈，中共不太可能在军事上有所举动，而更可能的呢就是用经济实力 大外宣、人工智能、互联网大军来影响台湾，他也可以拿出更多的这个经济上的实惠和钱来影响收买台湾民心和特别是年轻人，这是我觉得有可能的。
嗯，好的，感谢李教授的分析。那么文冠中教授你怎么看？刚李教授说这个大西洋理事会的这个主席兼执行长坎普，他这篇文章当中啊提到戳到了这个习近平的痛点和中共的痛脚，就是这一句说台湾刚刚举行的这个自由民主的选举是恰恰提醒了人们，习近平是永远不会享有民主的合法性，他是不具有这个民主的合法性的 legitimacy。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坎普所说的习近平最大的问题，其实现在不是台湾，而是他自己在他自己身上。而习近平更大的隐忧其实是他在国内威权统治的失败呢？文冠中教授，
对那个 Camp 这位执行长啊，那个大西洋理事会主席及执行长我觉得他是点中了要害。那个中华民国的在台湾的存在，其实就像一扇那个巨大的镜子。这个中共在里面就造出了自己的独裁这个专制这个扼杀那个人权，对吧？不尊重这个世界的这个规则，就是你在这个镜子里面你自己这个丑陋的那个这个面貌就一览无余，所以呢他就千方百计的希望消灭那个中华民国在台湾。那么这一点上呢，我觉得这个这次真的是我们要衷心的祝贺这个就是台湾又选出了用和平的民主的办法选出了新的总统和副总统，我真的是衷心的祝愿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变得越来越繁荣，越来越民主，越来越自由。那个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中华民族这个就是2000多年当中啊这个就是最新的一个发展，在政治上的一个发展，而且非常成功。那么使得那个大陆的人民，我觉得具有信心，就是说，并不是说中国人天生的就要接受皇帝、接受专制的，是可以用民主、自由的办法重新组织自己的社会生活来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的。
嗯，好的。回到李尚明教授，刚才除了谈这个坎普的文章之外，网络上有很多人认为说，这个之前这个中共用这么多的不同的方式啊，认知战也好，军事恫吓也好，去所谓的干预、去借选啊，就是正是因为他意识到这不是只是一个简单的地方选举，是真的选出来的总统，就是真的在国际上会被承认的。那么很多网友认为说，其实现在台海目前的这个僵局，还有现在民进党再度执政的这个局面，始作俑者就是习近平，因为是习近平他的做法把台湾给越推越远，让台湾民众更离心离德的那一个人，不晓得你怎么看我们网友们的这种说法呢？李尚明教授，
这个第一我们就得搞清楚哈，什么是台湾的僵局。那么台湾刚才我们这里边讨论很多了哈，冠中教授也说得很清楚，台湾是民主制度。那么民主制度的这个趋势是什么？就是一代一代的越来越年轻的人们哈，他们就是要独立，他就是说，他从个人角度讲，我不能够一切都要听政府的；从国家角度讲，他说我就是独立的嘛，那我就是这种认图，这种认对国对台湾就中华民国在台湾这种认同，那是越来越强，对吧？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那么。中国对他来讲渐行渐远，他越来越觉得，你比如说你打个比方，原来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对吧？那么我们现在的，你要现在还跟一个小孩说，哎，你这个我们是原来你跟英国是一样，他就会觉得你讲的什么东西啊，对吧？这现在台湾也就是这个趋势了。当然了，这个英国对美国的影响和中国对台湾影响，他当然他在大小上和远近上不可同日而语，但这个道理就是这样。那么这是台湾本身。那么从中国看呢，中国是个独裁制度，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但是它的经济实力、军事实力越来越大，这个是我们也不得不看到的。这就使得呢，中共对台湾的这种雄心也越来越大，他觉得他现在确实有能力从各方面就能够影响甚至占领台湾。
嗯，
那么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台湾两岸的这种越来越紧张的对峙是习近平一个人造成，他就是这种两种互动，民主制度逐渐走向成熟，那么中共也觉得自己现在实力大的就可以亮剑了， 也那么他这个意识形态上讲，他要去占领台湾是一个必然结果。那么从这实力上来讲，他觉得现在已经到时候了。所以在这种两种互动中，造成了现在这种局面。
好的，文冠中教授你怎么看？刚才李教授认为说也不能完全归咎于这个习近平的做法啊，但是很多人为什么说习近平才是赖清德最大的助选员呢？就是因为他在国内的独裁统治还有打压香港啊，看在台湾人民眼里是会影响他们投票的那个决定的。那不晓得你怎么看？跟李教授有不同看法吗？文教授。
我呢是比较同意那个李教授的那个分析了。那么我再补充一点，就是在那个考虑台湾海峡两岸的这个，其实呢是存在两个政府，而且一个政府是有合法性的，它是通过民主选举的办法产生的，而且获得世界上绝大部分那个自由民主国家的那个认同的，那么这就是现在那个中华民国在台湾。还有一个政府呢，就是它是完全是它自己也承认他是靠着枪杆子上台的，他是用这个暴力来夺取政权的，而且用暴力来继续维持这个70多年的统治的。他一天都不能够放弃这个暴力，除了暴力之外还要加上谎言，因为这个政府他从来不讲道理的，他不能够跟人民开始平等的对话的，因为一对话他的谎言都会揭穿的，所以他靠暴力和谎言维持这个统治这个70多年。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这个两岸是有两个政府，两个政府呢是完全没有同等的合法性的，对吧？这个是一个要害问题。那么但是呢，我自己认为呢，就是说因为还有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问题，这些问题呢现在已经搞得很乱。那么我觉得从实事求是的办法来说呢，就是台湾这个维持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宪法这个现状，那么避免触犯，因为毕竟那边14亿人是被一个暴力的政府所绑架的，那么它可以造成巨大的破坏的。那么我们为了这个实际上的民主繁荣自由，对吧，在不影响这些条件下承认现状，我觉得这当然也是美国的一个态度。我觉得我是比较支持美国这个现行的这个政策的。
好的，感谢文教授。我很快念几个我们网友的评论，再请两位来宾各很简短的做一分钟的总结。华荣这位网友他说，对于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这些患有统一病的中国大陆人来说呢，台湾问题的确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但是他们也的的确确知道他们的生死更是一个比台湾问题更重要的问题。网友 Joe 他说，只要除掉习近平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是他个人看法啊。还有一位 Long Ago 他说，美国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而是在于自己，这个是反讽啊。另外还有一位叫做张元这位网友他说，赖清德当选之日就是中共开始武统之时。李少明教授，其实刚刚我们综合下半场讨论，当然大家都认为说其实习近平不见得真的会这个对台湾动手，因为他限制他自己的能力，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台湾大选之后，中国的网民在社交媒体上出现了大量这种武统的声浪，当然这背后是不是有中共的推波助澜我们不确定。即使在俄乌战争的前车之鉴和经济政治双重困境之下呢，有人认为说反而是更容易铤而走险让中共对台湾动手。您这种反向的思考有没有跟我们做一个回应呢？李少明教授，很简短的。
我想时间关键我就回见两点。第一点就是说，还是我刚才讲，我不觉得哈中共会很快的打台湾，因为这个对他来讲，就是政治经济损失会极其巨大，对吧？他还是会可能会用他的经济实力去收买，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网友说，只要习近平不在，一切都解决。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误导，因为邓小平的这个韬光养晦，并不是说不亮剑，他只是说你没到时候，到了时候还是要亮剑的，这是中共的理念所决定的。那么到了习近平，他确实觉得他实力到了，他要亮剑，所以这是很延续的。
抱歉，
没有不延续的。
好的，抱歉。那文冠中教授，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让您做回应跟总结了。非常感谢文冠中教授，还有李少明教授二位参加我们今天讨论，非常感谢二位。提醒我们的观众，两位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